可是那一步一步都可以用的。那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照相机有个傻子照相机。傻子照相机谁都会用，你这那照相机后头一看，咱们要照在这要多少光圈，要多少速度，距离准不准，这一切你都不知道。但是你只要会摁，一摁你就拍好了，傻子都会用。那个照相机它就是好是坏啊，照相机它好啊，它有多少电脑在里头，它自动调制，都不需要你考虑了。所以你不能因为是这个照相机是外号了，是吧？叫傻子照相机，因为傻子也能用，就看它不起。你还要花很贵的钱去买它嘛？它就它这个性能特别好，它自动它就都找到了嘛。所以越是啊，这个根气不好的人能够得力，正说明这个法门的殊胜。所以这个袁中超他的话所说的这个意思，跟以上所引的日本的大德的说法相同的啊。这个佑吉大师既然说这个是无上的醍醐，那当然也就是气理的、合理的、契机的、合乎大家根基的最极圆顿的圣教。我这个是没有这么明说出来，意思是一致的。这摘引日本人的话，有叫突超，日本人的汉语，所以这个不就是用了个突字，中国人不大会用的，是吧？所以他有的时候啊，这些地方，他说是这个顿教里头有二教二超，虽然称它是顿教，但顿教里头还有分别。这日本这部书突超里头说的。二教是哪两个教呢？一个是南行圣道，一个是啊异行净土法。南行的圣道啊，就是讲佛心的，说参究佛心，讲真言密宗的，法华、华严等等的教。这个是顿教啊，但是个南行圣道，所以现在说依这个而成功的人很少啊。啊。现在大家听说开悟的人很少啊，这个密宗成就的，现在是从解放到现在，大家说找到是至少公认有六个人，极深化光，但是十亿人口几十年来才只有六位，一亿中不到一个，十亿人口要十个人，他们还可以说几十年来一亿中有一个，所以难呐。啊，不是不行啊，它难呐、啊，这是难行道。啊，这个其余都是如此，是吧？二超两种超，一种是竖超，一种是横超。竖超用自己的力量来修来断的，叫竖超，完全靠自力。但是净土呢，用弥陀的殊胜的大愿。实际是靠他力，所以这个太虚法师也判不得，说这个净土法门是他力派，是果教门。刚才说真言是密宗的一部分，那这个密宗里头殊胜的地方也是如此，是他力派，果是从果上起修的。说这个由他力故，所以是超越成佛，超越常轨而成佛，所以叫做横超。横超之顿是什么呢？那持名就是横超之顿，而持名是顿中之顿。所以它顿中有二教啊，这个有南行有异行，那这净土法门是异行，有横超有竖超，这个净土这法子是横超。顿中之顿，以上诸德贤尊善道大师之说，这是根据善道唐代的大德啊，在长安的时候，长安城里头几乎没有人不念佛啊，这个就了不起了，一个城市中几乎没有人不念，这个感化力，所有供养他的钱都拿来写经了，现在敦煌还找出来很多都是他那时候请人写的，应该是自己亲笔写的。 都是说本经是顿集顿疏，这日本原话圆融圆满。再把真解的话拿来说，这日本的这个名著了，真真解了，称无量寿经是什么？是专中之专。不是说要成专家，是不是啊？是专门的学问，是专中的专，顿中的顿，顿中的顿，真中之真，真里面的真，圆中之圆，这个赞叹就到极点了啊！是绝对不二之教，一圣真如之道啊！所以判教啊，应该这么判啊，这是啊，是圆是顿。而且依他们这些说法，那是极圆极正。我们这是上面引日本人的话引得多了，我们再看我们中国的大德弥陀要解。弥陀要解虽然很薄，但是是某一大师从大光光明藏自然流出的经典，他九天写出这部书，就花了九天的时间了。而这个书是下面我要引了，印光赞叹，印光大师赞叹之极呀。这是引两段弥陀要解的话，他说释迦牟尼一代的实教，他这一代的教化唯有华严名一生圆满，只有华严经说这一生你就圆满成就了。这一生圆满是靠什么来一生圆满？他的因是什么呢？就是在幕后啊，华严最后一品呐、啊，普贤恒愿品呐、啊，啊，十大愿王道归极乐呀、啊，这并且用这个法劝华和华藏的海会大众都同发心同往极乐世界。他感叹了：“托付凡夫立灯补处啊。”这个净土法门是凡夫而都是照例的登了补处，一生补处。现在弥勒在都算这是一生补处菩萨，他只要再到人间示现一下就成佛了，都这称为一生补处菩萨。凡夫到了极乐世界就都是登了一生补处，都如同现在的都帅内院的弥勒大士一样啊。这是齐唱极谈呐、啊，这种唱道是奇极啊，没有不普通啊，是登峰造极之谈呐、啊，不可测度，不是凡情所能够推测所能够考虑的。度是嫉妒，就是考虑之一。华严所禀，华严所要明的一生承办的啊，这个内容却在此经，在这个经才能实现。而天下古今信显一多，从天下的空间，从时间上有古有今，你这是这个经一直包到现在，都是怎么样？都是信的很少，显示少啊。啊，这个是不是那仙的仙呢？仙是仙已在，自出是仙已在，少少得很呐、啊，信的人很少啊，怀疑的很多啊，此凡也是言语很多，道理就不明白了，就像日食月食啊，道理嘛，余唯有破信立学矣。这是偶遇大师，我只有把心挖出给你们看呐、啊，很伤痛的话，古今都是如此。啊，对于这样的事情啊，俗世无睹啊，不能相信。这个要解后头又说，当来经法灭尽，特留此经故事百年了。就是无量寿经里特别要留这一经故事百年了。那广度寒士，寒士就是有情啊，广度众生啊。阿陀伽药是应万病的药，是万病的总持，就是这个经啊。是绝代的圆融，不可思议。你们不是用头脑去想所能够想得出来的，不是你这个是用言语所能表达的。华严的奥藏，华严很深奥的法藏，法华经的密髓，很深密的精髓，一切诸佛的心要， 佛就是传心法门嘛，以心传心，心中的药啊，药点呢、啊，菩萨万行之思难，菩萨的六度万行这个总的指南针。皆不出于此矣啊，都不出在阿弥陀经、无量寿经之外啊。欲广叹述穷劫末境，我预备要更广的来赞叹、来叙述。这个叙述，你把一节的时间都花进去，也说不完呐、啊。这个法华呢，天台宗认为这是纯元独妙，天台宗是独尊法华，他说法华之源是纯源，他的妙是独妙，因为称法都是妙法，那经的名字就叫为妙法的，那只有妙法莲华经嘛，这独妙，所以他自称他这个教是纯源独妙，这个华严虽然也源，但是没有他纯呐、啊。那华严呢就不这么说了，华严他就是说别教一圣，世世无碍，全源之教。因为到了这个四无碍，这个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只有华严独具十玄门，所以事事无碍，只有华严才是全圆圆的全部，那别的不是。现在看藕益大师的话，这华严的密藏，这全圆的密藏，这个法华的纯圆的道密髓，都在无量寿经里。所以这个天台的纯元显首的全元啊，他都不出这个经之外嘛，所以就是说啊，这个就是啊，所以说这个经是圆中之圆呐、啊，说这个内容啊啊，所以藕益大师虽然没有把这个这样名字像日本人这么明显的提出来，意思就是一致的。禅宗常常说一鼻孔通气啊，一个鼻子眼通气，说这两个人一个鼻子眼通气。就是两人见解相同，这就是我们中国的古德和日本的古德在这个地方是一鼻孔通气。这个近代的印光大师啊，大家都尊称为净宗的大德了，但他这个弥陀要解理和事都谈到了极点了，乃自佛说此经以来第一注解，这是佛说阿弥陀经以来第一部注解，他就认为这个超过弥陀疏钞了，第一部要解，第一部是好注解。妙极确极，妙是到了极点了，确是正确准确，也到了极点了。众令古佛出世，古佛再出世再注这个经亦不能高出其上，所以大家要是啊，这个弥陀要解这个书是可以多看的，尤其是要是以净土宗为自己修持的人，这个印光大师这么赞叹的 啊，所以印光大师之可尊的，从这几句话也可以就看得出来，这说这些话不容易啊啊，那眼睛就是要比别人亮啊，所以我们要一指善知识，一指大德，首先他给我们的好处就是他的眼睛要亮。他给我们指的方向才是正确的方向啊，所以这个印光法师这些赞叹这些话，赞叹要解的话，他的功德也无量。底下我们再引苏超弥陀苏超里头这个莲池大师稍有不同，他说啊，这个华严呢、啊、他说这小指中顿圆呢、啊、这个经是顿教啊、也通前后，也前往前通是中教，往后通是圆教。就说这个啊，无量寿经、阿弥陀经本身是顿教，往前通可以通中教，往后通可以通圆教。圆全摄死，圆教全摄这两部经，此分摄圆，这个部分的摄了圆教。对于小本这么说。因为小本的四世无碍没有发挥的很多，对于大经他也没有提大经，他只提小本，他这个说他是可以成立的。还有这个四法界、事法界 理法界，理就是本体，也就是妙明真心，也就是真如，就是实相。事法界从这个本体，从心所显现出来的森罗万象，理事无碍，理和事互相无有妨碍，圆融事事无碍，这是第四种。前三个诸教大圣教是共同的，都能谈到理事无碍，谈到事事无碍的，唯华严易经有之，这是莲智大师的话啊，名为别教一圣啊，这个现在呢，他就说是啊，这个原教的这个华严这个全员呢啊，我们这个净土这个经啊，也有一部分少份，这原教全摄这个经，这个经摄了原教的一部分，所以他就判定阿弥陀经是分圆，是原教，但是好像没有那么全啊，是分圆。可是他很有苦心，他就把这个大本小本里头啊，找出很多经文来证明啊，这里头有华严的事实无碍。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不要死于句下，我们要看这个当时的实际的情况。你莲池大师也判了这个阿弥陀经是原教是顿教，这是相跟古今的这个其他大德相同的地方。那不同的在哪儿呢？有的遵从的这个净土法门，就把这个称为是圆中之圆，不但是圆，而是圆里面的最圆的。莲池大师是谦虚，说我这个法门呢，一个是赞叹自己的法门，一个就是我谦虚，我这是笨圆呐、啊，我是圆的是笨圆呐 啊，这个就和机缘有关系。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不能不看机缘呢、啊，不能不看时代的时间因缘呢、啊。在莲池大师的时候，就是狂禅啊，这个普遍的全国上下呀 啊，就是不信佛教的啊，就是儒家呀，一般念书人呐、啊，知识分子啊，没有不谈禅的。好像你要不明白，你要不说说禅呐、啊，你就是这个面目可憎，语言无味啊，啊，语言无味啊，这个不风雅啊，啊，所以就是这个文人墨客各方面，他们都是啊，对这个禅宗的书没有不看的。人家像近代，像郭沫若，啊，他们这里头都。两个泥牛都入海，泥牛入海木消息他的诗，泥牛入海木消息，这个怎么讲啊？哪有这个话？怎么叫泥牛入海啊？这是禅宗的话，所以他们也都读过，不过就是很少了啊，像这样的人少。过去在这明朝那个时候，那没有例外。所以在这个那时候，跟这个莲池大师的苏超出来和莲池大师辩论的人，曹鲁川很著名的，就跟莲池大师辩论了。他很不服气，他要这华严怎么怎么好啊？所以他那个时候如果说这就是像日本人那个说法，日本人说这个无量寿经超过华严的，那这个但是在当时这辩论就没有完了啊。曹鲁川当然是后来让这个莲池大师说服了啊。大家这个接受不了，所以因此也要看这个情形，要照顾大家的这个水平，所以就权巧方便了啊，辅救群机啊，只承认自己是分缘啊，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不要啊，不要这个，或者说有不同的说法，或者说莲池大师比不上其他的人，这些看法呢啊，不很恰当啊。可是我们看莲池大师的苦心呢，他就是把净土经文里头引出很多证明跟华严是一样的，证明华严里头世事无碍，因为世事无碍只是华严易经所独具，那么我们无量寿经阿弥陀经也有了这个世事无碍，那这个事实不就说明我们和华严是同类的吗？所以在这个地方上啊，就是我们现在也正是学他这个做法啊，我就是把无量寿经里头啊，他的经文，我们把它 挑选出来。我们一看呢，这个十学门一门也不少，在《无量寿经》里面全有啊。所以这个做法呢，就是向莲池大师学习啊。这个就是证明本经是事实无碍，也证明本经就是原教。这才是到了50页了啊，50页。确实是这个38页最后几行，华严宗立了十玄，叫十玄门，表明法界的无碍，玄嘛，玄妙嘛，所以谈玄说妙啊，玄妙。为什么名为玄门呢？因为通过这个门可以达到进入华严原教的玄海，它这个教义跟海洋一样玄妙到极点，对华严的原教的玄海啊。但通过这个世事无碍这十个玄门，你就可以去进入这个玄海，所以称为十玄门。那么《探玄记》里头就说了这个十个玄的次第，有十个内容。这个现在呢，我们也是这样啊，我们就根据《探玄记》啊来做一个比照，来证明我们这个经和华严啊是同类。所以先是夏老居士说，无量寿经是中本的华严经，81卷是咱们人世间的大本啊，无量寿经是中本，阿弥陀经是小本啊。那么证明啊，做一个证明了。十个玄门呢，我们就一个一个的讲下去，当然今天讲不完，但是下一次可以讲完啊。第一个叫同时具足相应门，这个十玄门是最难懂的东西。这既然称为玄呢，超情离见，就跟咱们世间的这些个想法是格格不入的。首先我们先研究一下华严的这个主要的宗旨，这个教理。华严的教理是以缘起为主，这一切都是从因缘起，所以缘起以缘起为主。法界的一切所有合在一块成为一个大的缘起，从这个大的缘起，就缘起就要出生别的了，从这一个大的缘起就成了，就一法，就这个大的缘起就可以成一切法，所以一切一切无非都是这个大的缘起所生。这个一切法又起一法，这个大的缘起不就是一切法所成吗？啊，这个大的就是一切法就起了一法，一法又去成一切法，一时具足，就同时都具足，一法一切法都具足，圆满显现，都显，一法也显，一切法也显，故曰具足相应，所以叫做具足，一也在内，一切也在，也都显现相应，这就是这个圆门的含义。什么叫同时具足相应门呢？它的含义就是这个。以下呢，用一点经文，用一点譬喻，可以进一步理解。啊，华严妙严品说，一切法门无尽海，一切法门呐、啊、多了，这是无尽的，如海洋一样啊，海边极多啊，同汇于一法道场中。这无海洋之广之多的法都汇在一个法的道场里头， 啊，就是一切法都入在一个法里头了。这个经文就这个意思啊。这个大苏华严经的大苏他讲，无海一滴具百川位，一切百川都流入大海啊，这是一切法流入大海成了一法了。这个譬喻不就是吗？这一切法成了一法了，这个大海的一滴水就具足了百川水的味儿。百川水都在大海里头，你这大海是取了一滴，这百川的一切味儿都在这一滴里头了，那这一滴水里头就有这个百川的水的味儿，一法就有了一切法。所以我们通过譬喻就好懂，不然就很玄了，就玄之又玄了，是吧？所以具足相应嘛，是吧？啊，一切法成一法，一法就成一切法。啊，这个我们这个无量寿经呢，是不是有这内容呢？啊，那么我们看呢，就是这个智心精进品里头啊，法藏比丘要发这个大愿，佛就给他显现了，他说我要他成就一个佛国，超过现在有的这些佛世界啊，可以不可以啊？我这个要请佛给我把这个啊，给我开示，我要超过他，我就要了解他呀。佛就是把21具体是千万，21000万个佛土都显现给法藏比丘看，他的功德，他的庄严，法藏比丘就对于这21000万啊。这佛刹的功德庄严他都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以一这个21具体啊，就是21000万啊，这样许多佛刹就如一个佛刹，就是一切法入了一法，所设佛国超过一比。所以这个21具体佛土就表无量的佛土啊，把这个无量的佛土设成极乐净土，所以这个也就是这个具足相应玄啊，这个是个十玄的总的门，也是本经的总的总相啊，是同时具足相应。你像再举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经里头圈池功德，我们都七宝池八功德水啊，这个水的功德。其水一随众生意，这个水能够随每个众生一个一个的意思，一个水一法能随一切众生一个一个的意思，这就包括了一切法。刚才我们说21具体佛国成一个佛国，是一切法入一法。这佛中的水呢，这个水能一随众生意，他这里就无一切法就在这个是水里头了，所以一法就具一切法。这个当初去在这个圈池里头游泳的，这个敦煌的这个画图里头啊，这极乐世界的游泳池啊，都是菩萨陀罗圆光在游泳池游泳啊，游泳池岸边很多人看的，极乐世界，因为他是凡圣同居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一样，他极乐世界。也有跳舞会，不过那很庄严就是了啊，没有女都是男的啊，所以这个也有游泳啊，鸳鸯这个岸边的都有圆光，所以游泳池的里头的人都有圆光。他这个池中沐浴的人跟人的想法不一样嘛，有的喜欢水啊浅一点，直刚没脚，有的喜欢过膝盖，有的人啊喜欢摸脖子，还有人喜欢水下来冲淋浴，不上而下。一个池子多少人在沐浴，每个人所想象的都随他的心显现，你这不是同时具足相应？一个水能相应所有在池中沐浴的人、游泳的人，而且不仅仅是这方面的实应，而且水还说法，所以这是极乐世界不可思议嘛？它一个总，它是一个大理，成了这个一切法，成了一个总的缘起，从这个总的缘起生出来的一法，说每一个法都是无量的功德，说这个水是无量的功德，水说种种法， 你水中，他不是说我们是说一个法，他水说如此法。你可以听见我这个佛法增生甘露灌顶受卫生种种是好像这个文字很强的很长的一段，个人听个人不同，都在一块儿，你想听什么你就得到什么，还有好处你一听就懂，所以他就非成佛不可了。你不愿意听的一点也没有说噪声干扰嘛，一点也没有，一点声音都没有，说这就是个妙用啊。所以这个种种声啊，得闻如是种种声语，其心清净，无诸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个人听的都不同，他听了之后就相所不欲闻，了无所闻，不愿意闻他一点也听不到，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所以往生之殊胜在于不退啊，随时随处都是增长啊，只是一个水而能同时同地满一切听的愿，各个听到自己所愿闻的法，随其你所闻，你还跟法能相应，这个就是十玄的第一个玄，同时具足相应门，不可思议啊！